生活无国界，世界观的故事选读。
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塑造了我们生活的方式。世界观的故事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的一本畅销书，也是一本获奖的好书。两位作者寇尔森与皮尔斯透过充满启发的真实故事以及他们见解深刻的分析，帮助我们厘清今日多元主义社会种种吸引人注意却似是而非的世界观，也帮助基督徒在每一个场合，不论家庭、学校、工作场所，把信仰完整地活出来。
世界观的故事选读，寇尔森、皮尔斯合著，林秋如、林秀娟翻译。
萨尔巴托洛梅奥在布鲁克林街区上维持治安的方式，说明了一个令人兴奋的犯罪防治新方法。当萨尔警官努力地执行巡逻勤务时，当然他是在处理严重的犯罪行为，比如说谋杀、毒品交易以及强盗，但是他也帮助社区清除了吸引犯罪入侵的东西，社区失序和腐败象征，比如说街上游荡、路边乞讨、墙上涂鸦、报废车辆、无人空屋以及堆满垃圾的空地。纽约市实施这种维安政策的成功，显示这可能是重建美国罪恶肆虐的贫民区的关键。更重要的，这是以传统基督教的理念为基础，认为城市祥和来自于充满正义、负责任的社会秩序，这是我们文化迫切需要的洞见。在过去几十年间，犯罪和公共秩序破坏的现象急剧升高，导致这个现象的原因其中之一是人口的变化，婴儿潮出生的人到了容易犯罪的青春期。另一个原因是1960年代和1970年代因被误导而制定的政策假定犯罪的原因是贫穷，把犯罪的借口归于环境。伟大社会建造计划则削弱了家庭结构，造成未受到父母良好照顾的青少年帮派在街上游荡，因此造成的社会混乱使得美国大城市的中心成了格斗场所，似乎没有任何事可以阻止这种不断下沉的漩涡。每10万人当中的暴力犯罪从1960年的161人增加到1992年的758人，增加了 4.7 倍。但警力不足、火力不足并不是罪恶蔓延的唯一原因，有瑕疵的世界观也是主因之一。1970年代和1980年代法院引进了自由民权的新观念，将失序的、破坏性的公共行为转变成为公民权利。最重要的转变发生于两个最高法院的判决案例，一个是1972年的案例，另一个是1983年的案例，将反对游荡和闲逛的法令废除。在1972年的案例中，法官威廉·道格拉斯将流氓和流浪汉在乡间游荡的权利抹上浪漫的色彩，认为他们只是懒人和乱丢垃圾的人而已，就好像酒鬼和乞丐也只是浪漫的街头漫步者。法院主张真正的罪犯是顽固的中产阶级道德主义者，他们尝试要强迫所有异议者顺从。然而最高法院撤销了反对游荡和闲逛的法令，也就脱离了最远可以追溯至中古世纪甚至古代雅典的法律传统。历史上来说，这些法律是为了阻止那些嘲弄社会传统和瓦解社会秩序的人极端个人主义的放纵而设计的。而律师安德鲁·佩顿·多马斯这么解释，这些法律特别以那些一度称为游民、流浪汉、流浪乞丐为目标，那些背叛家庭和职业承诺的游民和城市过客，喜欢一种无根的四处闲逛的存在，睡在公共场所， 向有责任感的市民乞讨。管制流浪汉法令透过鼓励所收获的工作，以及与家庭和邻舍的稳固团结，维持公共秩序和个人责任，这种维持公共秩序的努力被最高法院两个著名的判决突然废弃，流浪汉和游民不再被视为威胁社会稳定的危险，反倒被视为受到破坏的阶层，需要受到保护。法院谴责这个文明社会，因为他逃避了对于社会适应不良的人和罪大恶极的人所负的义务。这些判决造成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初等法院推翻了州政府和市政府依法赋予警察限制公共场所不良行为的权柄。没多久时间，美国主要城市的街道上、公园里以及地铁上全部挤满了乞丐、妓女，在人行道上大小便的酒鬼，以及睡在公共建筑里边暖气设备上的人们。同样，这种自由民权的观念也仅仅拥护心理卫生专业人士。精神科医师莱恩开始主张，没有适用于所有人的正常标准，所谓的精神疾病只是持有不同但都正确的生活观念而已。民权自由斗士开始将精神病形容为另一种被压迫的群体，他们为所有人争取绝对的权利，不管是神志清醒或不清醒的人，都可以照他们自认为真实的认知去生活。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在好几个诉讼案中彻底针对这一点施加压力，结果带来巨大变动，精神病患离开疗养中心，许多精神不稳定迷失方向的人涌入全国城市的街上，很多精神病患突然变成无家可归的人，表现出来的行径经常让普通市民倍感威胁，受到惊吓。同时，犯罪向上攀升，精神病患占据了公园和其他公共场所，法院把警察绑手绑脚，让他们不再有能力遏制反社会和失序的行为。这时期最典型的象征是96街的疯子，他是个吸食古柯碱的退伍军人，好几年来一直尾随在妇女后面将人往车子里面推，而且经常惊吓曼哈顿上西区的居民，因为警察当局无法把他关入牢里，也无法把他送进精神病院。全国各地不断出现同样的事情，这类事件传递了一个清楚的信息，政府当局没有能力或不愿防止的小的失序行为，因此也未必会防止大的犯罪行为。结果，守法的市民开始搬离城市，违法者则搬入城市。如果希望修复我们的城市，就必须了解并批判造成这种失序行为的世界观。这种自由民权的新观念其实是拒绝圣经的创造教义，以及人类必须生活在社群之中的直接结果。而且这种观念也以一种假设的自然状态取代了伊甸园。在人类起源的世俗迷思中，个人是唯一的终极真实，个人的权利胜过其他一切，个人独立自主的蛮横要求凌驾于公共秩序的要求之上。于是民权自由被定义成为极端个人主义的用语，否定社区有权利去提升价值或坚持公共行为标准。社会学家也采用了这个定义，民权组织激进地加以倡导，法院的判决视之为标准，最终甚至连警察本身也接受了这种观念。因此解决方案并不是多建一些监狱监禁罪犯那么简单的事而已，事实上美国已经试过那么做了。1970年代是美国历史上建造最多大型监狱的时期，那时只要高喊法律与秩序，要对罪犯强硬，这类口号就是公职选举的必胜之道，逮捕罪犯数量大增，监狱变得过度拥挤，然而犯罪率依然持续向上爬升。然后在1980年代早期，当社会科学家凯林和威尔森提出了所谓的破窗理论后，突破终于到来。他们发现，如果一栋建筑物有一扇窗一直没有修理，很快的所有窗户都会被打破。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被照料的损坏传达了一个信息，没人关心，没人管理，进一步的野蛮行为也不会招致惩罚，一扇破窗很快就会吸引那些会打破更多窗户的人。同样的，一个城市允许公共失序，一开始可能是随处涂鸦和乱丢垃圾，同样传达出一个信息，警察和当局要么是不愿意，要么就是无法强加行为标准在城市空间或市民身上。一个城市一旦传达出那样的信息，守法的市民就会离开，犯罪的诱因就会增加。事实上，这种循环已经肆虐了美国各大主要城市。1990年代早期，纽约警察总长威廉·布瑞登打心底相信破窗理论，并说服纽约新上任市长强硬的检察官鲁道夫·朱利安尼给这个理论一个试验的机会。这个命令下达给69分局、第75分局以及布鲁克林区的警察，也就是萨尔警官驻守的地方，试着去修理破窗。也就是说，对于任何违反公共秩序的行为，警察采取零容忍政策。在执行勤务过程中，很快就发现，在控制微小犯罪和遏制大型犯罪之间，的确存在一张天衣无缝的大网。从前，警察可能忽略了那些跳过闸门溜上地铁的人，现在则逮捕违规者，常常发现他们也是扒手。从前，他们可能对于微小的交通违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现在，他们拦下所有的违规者，经常发现车内藏有毒品和枪支。在驱赶街头游逛者和乞丐时，常常发现其中许多是在兜售毒品的要头。第75分局辖区曾经是美国最危险的地区之一，在三年之内，杀人事件从129件下降到47件。自由民权运动者一再攻击布瑞登的犯罪防治方案，并到法院控告纽约市警局，引用早期最高法院的判决，辩称那些被方案锁定的人只因为他们贫穷无依或居无定所。但是布瑞登事先就小心地将他的政策界定于惩罚失序行为，而不是惩罚社会经济地位，比如说无家可归。所以法院驳回自由民权运动者的控诉。有人猜测，法官的判决也是出于回应希望终止混乱的公共舆论。全国各地的城市开始效仿纽约市，带来同样惊人的成效。很快的，只要在找得到摄影机或麦克风的地方，政客们就到处吹嘘他们的胜利，好像他们已经找到圣杯似的，发现长期以来一直寻找能够解决犯罪的答案。然而，朱利安尼和其他人所发现的，其实是一个完整构建的圣经基础真理。
黑夜将过去，
未来不再迟疑，
牵起我的手，你给我勇气，
曙光渐显明，点亮前方路，我展翅高飞，你给我信心，
只要相信，相信就有奇迹，挥动星星的翅膀，随着梦想起飞。
相信有爱就有奇迹，不轻言忘记，只要打开眼睛，手牵手一起就